平安，感谢神，基督的坟墓空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感谢神，冬天的雪花已经消了，春天的樱花已经开了，有没有去看樱花？没有哈，我们都为主非常的劳碌，我特别感谢神，有柔刚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带领敬拜，这对我们实在是非常大的鼓励，感谢主把复活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神是活神。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生命，阿们。爱因斯坦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名字，是吧？他被称为是现代科学之父，人们都很尊重他，也很敬佩他。他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现代化带给我们的许多的祝福和便利。有一个人叫卡夫卡，我想对于许多的人来说就很陌生。他跟爱因斯坦也一样，都是犹太人。那他也是一个父，他被称之为现代文学之父。但是他没有爱因斯坦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老是会让我们想到现代化带给我们的许多的咒诅，这个是我们不愿意来面对的一个问题。他的所有的作品所关注的一个核心呢，就是现代人的异化，我们叫非人化和扭曲的问题。卡夫卡有一个小说名字叫做地洞，它是描写一个小动物，它为自己挖掘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洞。那这个地洞呢，它有伪装的入口，有通道，有堡垒，也有很多的窝。那有拦阻这个敌人进来的密宫，还有他的仓库里面储藏着许多的食物。在这样完美的地洞里，小动物应该是可以安心下来，安安稳稳的安度自己的晚年了。可是呢，一种莫名的不安却时时在搅扰他，他总是害怕敌人会来夺走他的地洞，他会跑到这个入口处的外面躲起来，他会去观察、记录和分析这个洞外面的形势，监视有没有敌人走进他的入口，或者识破他的伪装。除了外面的敌人，地下呢也有敌人。有时候他会听到这个洞内啊有细微的声音，他会挖地三尺去寻找这个危险的来源。他有时候甚至分不清他听到的是真正的声音还是一种幻听。他把这个地洞的洞壁加固，他也加厚他的堡垒，他修筑他的防御的工事，他把自己的食物放在一起呢，觉得不安全，又把它们分开，但是不能够一眼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他又会觉得他的自信心 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他在不停的折腾，他时常从噩梦中惊醒，身上冷汗淋淋，他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敌人正在黑暗中向他慢慢的靠近。这一位地洞的建造者，他花费了他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建造了一个地下的世外桃源。当他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地洞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安全感，他难以平息那心中对敌人的担忧，似乎注定要在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他的余生。这篇小说是以动物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的，读起来是非常的荒诞，但是呢它却是我们现实世界中人类的一个忠实的写照。人们都希望建各式各样的安乐窝，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啊，来得享安息。但问题是，人是这一切东西的真正的主人吗？人能不能通过这些地洞来躲避敌人的攻击，享受生命，并且安息他的灵魂呢？能不能？上次我给大家分享个十字架下的安息，主要是讲到我们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劳苦重担。那一次我主要是从交托重担的角度来讲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谁啊？耶稣基督。今天我想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寻求主权保护的角度来分享有关安息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自己藏在基督的主权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也享受真正的安息。上次我用一句话给大家概括，是为基督而活。什么？记不得了啊，精神许多。那这一次啊，我用另外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基督而活，安稳许多。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2章1到8节。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年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曾经或多或少都是建造地洞的人。我们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 你赐给我们的智慧，你赐给我们的激情，来为自己建造各式各样的地洞。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好比是野兽出没的丛林。主，我们知道死亡和魔鬼如同张着血盆大口的狮子，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建造吞没。主，我们的建造越是完美，我们在失去我们的建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种伤痛就会越加的深。主，求你怜悯我们，把我们放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来生根，来建造，让我们来建造那些可以存到永恒的东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一个大纲。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进入安息是神对人的心意。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在上次的经文中，主耶稣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怎么样？彼享安息。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个跟安息息息相关的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安息日是吧？在旧约里面两次颁布的十诫中，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它所占的篇幅是最多的，占了17节经文的整整4节。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上帝对这个安息的看重。神特别强调他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那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他的被造物，尤其是我们这样的选民得享安息，让我们在安息中来敬拜他，在敬拜中来享安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创造和救赎的大功，进入了安息。当基督完成对我们的救赎，也就是新造的工作以后，那教会将他复活的日子定为主日，让我们一同安息敬拜和庆祝，因为主已经胜过了我们最可怕的敌人魔鬼、罪和死亡，在天上作王掌权了。安息日，安息是 rest， 不等于 idle， 不是什么都不做。对神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在安息日或者主日，那我们会参与我们主耶稣作王的神圣的庆典。此外，我们也欢欢喜喜的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好让我们可以在永恒里享受完全彻底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教导我们说， 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在安息日，耶稣带着门徒从麦地里面经过，那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里我们看见门徒的安稳和自由，他们没有因为掐麦穗吃而紧张不安。那为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的答案。好，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没有安息的原因是脱离了主权的保护。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中，我们常常无法享受安息。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类似今天的法利赛人，他们脱离了神主权的保护，没有安息。那另一种呢，是门徒，他们是在神的主权的保护之下，但是他们的安息也会受到魔鬼借着罪带来的这种控告、威吓和攻击。那门徒在安息日肚子饿了，他们掐起麦穗来吃，这件事被法利赛人看见，他就在耶稣基督面前来控告门徒。那门徒在掐麦穗吃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没有，是吧？上帝怜悯穷人，在旧约圣经里面规定，他说庄稼地的主人要留下一些庄稼，让穷人可以充饥。所以耶稣的门徒到别人的麦地里面掐麦穗吃，是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法利赛人并不是要控告门徒掐麦穗，而是控告他们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那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有没有犯罪呢？有没有？有吗？没有啊。上帝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禁止我们，就是说在安息日可以准备和享用食物，这个是属于必要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的供水、供电和供气这样的工作，也像这个医生、护士、警察和这个消防人员的工作，这个是不受安息日的规定的约束。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而不是圣经的规定，他们认为门徒参与了收割和打磨麦子算为做工，因此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这个规定。那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弄得不胜其烦，已经成为犹太老百姓这个生命中不堪承担的重负。有人说啊，他们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就像是把大山悬在一根头发丝上一样，随时都会倒下来压死人。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他们以为他们把这个安息日守得越好，就会越容易感动这个救世主，他们的弥赛亚的到来。那他们其实是在依靠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建造地洞。那马丁路德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有两位先生买同样的礼物去送给他们的太太，那其中一位先生呢，就是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高兴。那另外一个呢，他心里是诚惶诚恐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他相信他的太太是爱他的，但是第二个，他完全不相信他的太太爱他。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安息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爱他们，他们不相信上帝的爱，自然他们就得不着上帝的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不相信神爱他们呢？因为他们不吃麦穗，对不对？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呢？他们吃的是分别善恶的果子。那我们人类之所以失去安息，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吃喂养生命的那一粒麦子，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没有吃耶稣基督的生命，反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要把自己变得跟神一样。那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一幕已经成为罪人伤口上永远的痛。上帝因着他的主权为人类设置了受保护的界限，就是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魔鬼知道要真正伤害到人，必须要人离开神主权保护的范围去吃那个果子。为了达到这个险恶的目的呢，他抛给人类一个迷人的诱饵，就是可以像上帝一样有完全独立的主权，并且可以独立的分辨善恶。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果子啊，它看起来很诱人，但吃下去却非常的苦涩，后果也非常的严重。犯罪之后啊，人对上帝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是害怕和躲避。我们的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惧怕里面含着刑罚，上帝的审判和刑罚的确临到了蛇，临到了女人，也临到了男人，地受到咒诅，死亡降临。那与此相对应的是呢，当门徒吃麦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们却非常的安稳，并且得到基督的保护，就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是门徒还是法利赛人，取决于我们是吃麦子还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得安息还是不得安息，或者说我们的安息能不能得到神主权的保护，也是取决于我们是吃麦子还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当我们吃麦子的时候，会不会受到法利赛人那样的指控和威胁呢？我想这个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个战场，不是天堂。那我们像门徒一样，常常没有能力和法律专家打交道，也没有能力为自己来辩护。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稀里糊涂的被弄到法庭，周围竟是警察法官，好像他们都在与你为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系统你完全不熟悉，他们似乎很轻易的可以陷你于困境，甚至是死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心里会非常的害怕啊！你想啊，我的这个罪疚感重到有时候听见这个警笛响都要飞跑的一个地步，更何况是被抓住了。所以你看这个当时这个犹太这个老百姓他们的处境是更惨。那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巡回法庭，他们可以随时审判，随时执行。但是呢，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的主会亲自保护我们，为我们辩护，他的智慧和能力远超过我们，主也有权柄把我们从审判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审判。那我们也有时候会不会也扮演法利赛人这个贪吃这个分别善恶这种树上的果子呢？我们会不会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意思建地洞建我们的安全系统呢？那完全有可能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不但自己得不到安息，反而会去控告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弄得他们惶恐不安。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能够和睦相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吃了什么果子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成为这个弟兄姊妹和家人的控告者和审判者，而不是他们的代祷者和保护者。而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上帝之外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建地洞，建自己的这个安全系统，而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做奴仆君王，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做他的附属君王。脱离了上帝的主权的保护，我们人暴露在这个敌人的攻击之下，我们能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呢？能不能？不能。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安息的保障，神主权的保护。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呼召人到他这里来得安息，那耶稣他不光是做口头的承诺，就像我们现在的总统竞选喜欢开空头的支票，他是实实在在的实践他的应许。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门徒的生活实际中除去他们的重担，让他们得享安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在安息日从麦地里面经过，作为主权的神，耶稣在安息日经过这个麦地是不是偶然呢？是不是？显然不是，这是他有意的安排，就像他后面经文里面在安息日治病一样，他要破除这个法利赛人加在 百姓身上的这个宗教的枷锁，让他们的重担脱落，得享安息。他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我们教会每次受洗的时候，王牧师包括上次冠辉弟兄，他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记不记得？那耶稣作为我们的主，他如何彰显自己的主权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通过君王、祭司和先知三重之分，在彰显他的主权。首先，耶稣是君王，他在永恒里面是君王，他来到世上也是要做王。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东方的三个博士来找他，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那在耶稣死之前，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什么呢？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他。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时，他要把上帝的国变成他的国，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而耶稣不仅身份是王，他也用他的作为来彰显君王的权柄和能力。他创造诸世界，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持着风浪，风浪就平息；他持着疾病，疾病就离开；他持着污鬼，污鬼就逃跑。那他最大的全能是彰显在他战胜死亡和罪，从死里复活，并将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耶稣首先用君王的职分来彰显他的主权。他提到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王是耶稣的预表，耶稣也常常被称为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安息日饥饿的时候进入神的殿，他们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这个陈设饼。那祭司给他们陈设饼，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肚子饿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大卫是神所高某的君王，他在服侍上帝，所以他享有君王的优先权。那耶稣的门徒，他们服侍的是远比大卫王更伟大的万王之王。法利赛人怎么可以用这个街道办事处的陈规陋习去审判和处罚国家的元首和他的随从呢？你有没有在电影中看过，当这个联邦调查局一来，这个地方警察就靠边，当英国的女王一来，这个红绿灯就成了摆设这种场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我们人生的目标，把它变成为基督而活，像耶稣的门徒那样服侍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圣功， 他们就享有万王之王的特别保护。这就是为基督而活，安稳许多。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特别的保护呢？愿不愿意？记不记得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故事？当他们定义不用这个巴比伦的食物来污秽他们的身体的时候，那神就使他们可以吃蔬菜而变得俊美肥胖。当他们定义不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就使他们脱离了什么火炉和狮子坑，是吧？但以理一生服侍上帝毫不妥协，他不但在这个危险的巴比伦安全得到保障，而且反而被重用成为巴比伦的什么宰相哈。我们知道约瑟也是一样的，虽然他被他的亲人出卖，他成为奴隶，成为囚犯，但是因着敬畏神，神与他同在，最终呢，他被升为埃及的什么宰相。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当你回顾你的过往，你有没有经历到保罗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样的经历呢？有没有？有哈。不要忘记，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享有他特别的保护。耶稣基督主权彰显的第二个方面，就体现在他的祭司的职分上。祭司主要有两个职责，一个是什么？献祭，还有一个呢，代祷。那从献祭方面来看，耶稣是什么？神的什么？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恶，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他止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用最高昂的赎价把我们买赎，使我们脱离了地狱永远的刑罚。在我们今天经文的十二章第五节，耶稣讲，他说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也是没有罪的。在这里啊，耶稣讲到祭司的权柄。那安息日是圣日，祭司代表圣徒在圣殿服侍，这是享有最高优先权的圣工，这个是完全不受安息日规定的约束。那耶稣说祭司在安息日服侍圣殿可以无视安息日的规定。那我们知道圣殿只是影子，耶稣才是实体，比圣殿更大。那对于服侍耶稣的门徒来说呢，他们岂不是享有更大的权柄吗？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视为圣殿，顺着圣灵而活，活在对人对人的爱对神的爱中，那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耶稣作为我们最好的大祭司，他还担任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我们代求。我们记得耶稣受难之前，他对彼得说， 他说魔鬼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三次卖主，最终依然成为神最重要的使徒。那主耶稣的祷告有绝对的权柄，对于我们这些时常软弱跌倒的门徒是何等大的安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天父说，他说我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保守了他们，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着应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有主为他们死了复活了，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为他们代求。弟兄姊妹，你对耶稣基督为你的祷告有没有信心啊？有啊，感谢神。他为你的祷告能不能使你得享安息？感谢神。那耶稣主权彰显的第三个方面，在体现在他先知的职分上。那我们知道先知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传讲神的话语，代表上帝向人宣告神的旨意。耶稣是先知之上的先知，他就是上帝的话语，只有他有权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人当得安息，什么人当受审判。今天的经文十二章第七节，耶稣说我喜爱什么？怜恤、怜悯，不喜爱什么？祭祀。这句话是引自旧约的何西阿书，他传达了上帝的心声和敬拜的核心。上帝喜爱我们怜悯人，胜过我们献祭。那怜悯的工作啊，也不受安息日的约束。耶稣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有罪的。在这里呢，耶稣明确地指出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怜悯的错误，捍卫了门徒的主权。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对于这些没有怜悯的法利赛人也是充满了忍耐和怜悯，他没有控告和审判他们。那我们记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的呢？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如此，耶稣还是要把真理告诉他们，他是安息日的主，上帝本身。神的话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怎样抵挡的呢？记不记得？用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在面临魔鬼的攻击的时候用什么办法呢？也是用神的话做我们的盾牌。那有时魔鬼会借着一些念头或者其他人的罪来攻击我们，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得到安慰和保护。那大卫他在被追杀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是靠什么得胜呢？也是神的话。诗篇56篇里面讲，他说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就是大卫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为基督而活，怎么样？安稳许多。啊，我想分享的第四点是得着神主权的保护，要隐藏在基督里。啊，我总结一下刚才讲的，耶稣的主权是借着什么彰显的？借着他的君王、祭司和什么先知这三重职分来彰显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在他的主权里面来活得安息呢？我想分享三个小点。第一，就是要逃离地洞，进入方舟。那我想回到刚才一开始那个故事。那其实地洞这个故事呢，是这个作家本人的写照。他在写给他未婚妻的信中说，他说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带着纸和笔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窖里面写作。他说那样的话我将会写出怎样的作品呢？但是这位作家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却留下一个遗嘱，他说要把他所有的作品都销毁。那当然他这个遗嘱也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被背叛的遗嘱。那他死之前说了一番引人深思的话，他说通过写作他没有能够把自己从恐惧中拯救出来。他说犹太教也不能够，他把他的希望呢放在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卡夫卡用自己的小说来建造自己的地洞，那我们可能用其他的东西，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权力，那我们可能把我们的洞挖得很深，但问题是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最先被淹死的，是吧？我曾经就想过要建卡夫卡那样的地洞，但是神很怜悯我，用洪水把我的地洞给冲毁了。那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耶稣再来的脚步也近了。我们今天唱的诗也是这样讲哈，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耶稣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主，登上基督这艘方舟呢？有没有？没有吗？啊，求神恩赐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出智慧的选择。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小点是让主掌舵，同舟共济。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方舟，得着永恒的救赎，但是方舟里面的日子怎么过呢？那也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现代的作家他这样写道，他说在我孩提的时候，我以为圣经里啊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会像挪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 被囚禁在方舟上长达一年。后来呢，这个作家说，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他说，于是我懂得了挪亚，他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能够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看见世界的可怕和危险。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我一直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有没有安息？他们会不会在方舟里觉得无聊苦闷，甚至与家人发生争吵打闹？大家觉得呢？会不会？他说，我知道在我们属灵的家里，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小家里，我们不一定有真正的安息。虽然我们已经与主恢复了关系，我们也与主一同作王，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依然会误用主权。那我们做丈夫和父亲的，可能没有用主给我们的主权来保护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反而会去控告或指责他们，审判和伤害他们。我们在家里大打内战，完全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外面的风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方舟上，弟兄姊妹之间要用怜悯代替什么？祭祀。用祷告代替控告，用保护代替伤害，把咒诅化为什么？祝福。把抱怨化为赞美。重复一遍，用怜悯代替祭祀，用祷告代替控告，用保护代替伤害，把咒诅化为祝福，把抱怨化为赞美。那我们需要把掌舵的权柄交给主耶稣，让他来开船。我们家里还是教会，我们一家人在方舟里面，风雨怎么样？同舟。我们不仅是风雨同舟，我们是什么呢？同舟共济，是吧？我们直到我们抵达新的陆地。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新生命代替旧生命，用新的生活代替旧的生活。我想分享的第三小点是在狂风暴雨中看见主钉痕的手。那如果我告诉你，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可以把方舟改成豪华游轮，像旅游观光客那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游荡，在风平浪静中航行，舒舒服服地抵达天庭，那我是在怎么样？我肯定是在骗你，是吧？是不是？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怎么样？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如果我们是小鸡，耶稣是母鸡，他会是怎样的母鸡呢？他是那只自己承受刀剑 也要保护我们的母亲。耶稣他也是磐石，自己被击伤，却为我们流出活水的磐石。他更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好牧人。那我们重生的圣徒，就像在方舟里面新生的鸽子，不管在外面滔滔的洪水中，还是在狂乱的风暴中，或者是狮子的吼叫中，我们都会看见有一双带着钉痕的手把我们温暖的环抱。不仅如此，在我们里面有比万有多大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带回方舟，直到有一天我们彻底告别大地，飞入天庭。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属天的意象。我在结束之前想请建中带我们唱一首诗歌。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自己的主权里面赐给我们安稳和安息。主，我们知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充满强暴的世界，我们的安息不是免费的，我们的安息是你为我们付出了痛苦，付出了流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怀着一颗神圣的庄严感来接纳你赐给我们的安息，而不是在你赐给我们的安息之外再为自己建造地洞，在你已经为我们承受的伤害之上再加重对你的伤害。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